哎，谢谢大家回谢别时间。我们今天其实是那个这一集叫做《崩光》的第二集，讲到这个酒这样子。那我们继续跟子倩讨论。那这边还是稍微介绍一下子倩，当然除了是好朋友之外，她之前其实在波尔多的二级庄叫做Château Pichon Louis Baron 的那个导览侍酒师，然后。他在，他负责是期货的，期酒的品鉴，就是其实这种，有名的庄园，他们你常常是在他酒酿好，他一般是3年后才卖出来到市场上，可是你他酒一收成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买他的期货，这样，然后他现在当然也是在酒商，在波尔多的酒商这边担任各种国际采购，之前跟他聊过，像台湾大家很有算比较熟悉的，例如说 Opus One，其实因为 Opus One 是 Rob Mondavi 跟那个 Lafite 合作的厂，所以他们其实他也代理过 Opus One 这样子。Anyway，就是他是一个还蛮厉害的人。那所以大叔甲有什么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还是我们直接进入节目呢？
我觉得这一集可以直接进入，然后要注意听看看大叔家最喜欢、最有记忆的酒，最有回忆的酒，
没错没错，酒
亮
有很
点
多
之
功能。
一，是的。
是是是，那所以在进入节目之前呢，还是提醒一下，这个很感谢你们听我们节目，然后有很多朋友提到说，因为我们节目就是跟朋友聊天吃饭的时候，有更多有趣的话题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请记得帮我们订阅、打5颗星、按赞跟留言，然后要逼你的亲朋好友做同样的事情。
在这段疫情间，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心有余力也照顾身边的家人跟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
好，那我们进入节目喽。谢谢大家回谢北北时间，我是大鼠长。然后我们有邀请到子倩回来跟我们讨论酒，子倩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子倩，这个那么遥远跟我们讨论这个酒的人生啊。然后我们这边呢，我们就直接跳入这个一个最近就是最近是今年的话题啦，就是好像3月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就有一个酒界的新闻，就说呢，去年有整整我没记错是12个月。然后在那个国际太空站，就是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有放了一箱酒，放了1年。然后是去年年底啊，今年初的时候，就是那一箱酒被运回地球。然后3月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他那一箱酒十二支，那一箱酒十二支里面其中一支，他被拿出来拍卖，然后那个拍卖的起价是100万美金，
哇哦，
然后那个
一
酒
百万
是，
美金耶！
对对对对对对，哦，没有，actually technically 它是2瓶酒，就是一瓶是在太空一年的酒，然后是同样的那一种酒，同个年份、同个酒庄，可是是在地球上也是1年的，所以你100万可以2支 Patou，
哦，
然
他
后。
让你 pair up，
没错，
嗯，很会做，很会做行销哦。
所以那个子倩，你知道这件事情吧？
我知道啊。
对啊，那是法国公司，所以你要不要这个分享一下你们这法国人的看法？
通常会做这种消费的，应该，
应该是美国人。
对，应该是我们要扩大这个范围，应该是地球人，就是
是是是是是是，
我在看你问法国人的看法。
讲
好像
的
不
讲
是一个
的非
法
非常
国国
的
内
是
的
是，
问题。
没有就是这个了解了，就说这种酒就它不是他喝的道理是就有很多层面。那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讨论也是这件事情啦。不过就说你就说这件事情，它是放在
Christie 这边卖嘛，然后当然就说，但新闻都有报啊，然后他就说，至少我看到的资讯是说，哦，那个在太空里面成年了十二个月的 Petu 就更柔，花香更香，还怎么样？然后我就很好奇，因为想说，那个是你讲的，我也没喝过，我怎么知道是真的还假的这样子？
我记得这一段是 Jen Anson 讲的，就
是
他们为了要、
啊 okay.
对他们为了要 justify， 不是，他们就请了一些葡萄酒专家一起去
很大咖的是，
长期在写波尔多的，
哎，他们有找到 Robert Parker 吗？他退休了，可是这个酒他应该愿意试试看吧？
这个我没有看到，但是 Jen Anson 他讲的非常的，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趣，他说我很难说这个。去过太空的酒是有比较好喝或是比较不好喝，但它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所以他就讲说，哦，好像比较多花香，然后比较 smoky 一点这样。你经过一些陈年之后也是会有这个效果。因为他讲他也是超级超级小心的。
这个是
葡萄酒专家以外去碰触的话题。
这个完全了解，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外交问题啦。对，那不过但这个从至少从我个人角度，我就是个凡人啦，那个我顶多是知道这件事情看个热闹。不过我想今天我们就既然都已经讨论到那种一次$100万的酒的时候，那我们就直接问那个子倩，你要介绍一下你喝过最贵的酒是什么？
要我开始
啊？说还是你要我开始也可以啊。
你先开始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很不像是我的话题，你先好了。
对是
我都等最后插个花就好了。
没有，因为真正的厉害是要压轴的这样子。我就说 我们就分个几个层面嘛，层次，然后就一个是最贵的，那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更重，对我就更重要是最有印象最有意义的酒。那我们先从钱开始讲，我喝过最贵的酒。好多种啊，那个这非常超级臭屁的那个，我先讲，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哦，波尔多五大酒庄，可是你知道波尔多最贵的酒是哪一支吗？其实那一支就是上太空的那一支酒，叫做 Petu。对，然后而且很有趣的是，就说大家其实有稍微。有在读一些葡萄酒相关的哦，波尔多的五大酒庄，他们主要的葡萄是用那个 Cabernet Sauvignon， 然后甚至美国有一部电影叫做塞味，是不是？
塞味、
那个、对，大主角我不知道你有看过，因为
有看过。
对，然后它里面不是就一段就说，哦，怎么 Merlot 酒就很难喝，你不要给我 Merlot， 对。Petu 的葡萄是100% Merlot，
真的，
对，
太棒了。
所以，可是这个时候我也必须承认，我要讲的也是很讨厌的话 ，Petu 的酒我还喝过好几支，
哇，
然后呢，我就觉得还好哎、欸。这个是我比较纳闷的地方，
因为你喝的那几支没上太空啦。
哦，不早讲，那个时候应该问你。对，就是没有，因为但我的意思不是说它不好喝，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那种价位的酒是一定是好喝的啦。可是就是说，因为它那个是，就是说你如果想说五大酒庄要多一个零，它那个是不止多一个零的那种酒这样子，然后就喝了说，哦 ，OK， 所以就很欠揍，你知道吗？
还是你的期望值太高了，你知道吗？期望太高就失望很大。
没有，等一下。
你哪里的？
不，你知道吗？说到这个，我其实蛮好奇。那当然，这个都是事后啊，都是在别人，就不会在一些不认识人面前讲。我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哎，这个。我真的喝不出它到底伟大在哪，因为它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就它是很 stemmy 很 vegetal， 就是有那种 那个 green pepper 的，那不是说那个不好，可是说它是很 prominent， 然后我想说可能是才刚开怎么样，就放久一点，然后就只是比较淡，就淡化，可是并没有 anyway， 然后呢，这次我要讲一句更讨厌的话，我们刚才讲到波尔多，对不对？勃艮第大家也都知道啊，勃艮第也是有那种就是勃艮第之王，那个叫做 DRC， 我也喝过。
哇、wow.
然后呢可是 DRC 的酒，因为 DRC 其实我就稍微介绍一下，然后讲错请那个子谦指导一下，就是他的酒是超级臭屁的，你不能说我要买这种酒，你要买呢你就是买一整箱，然后他是分配酒给你，所以 DRC 的这个酒庄他有三种还是四种酒嘛，这Latache 啊 Sandivan 啊，然后 DRC，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anyway， 反正你就是买一箱，一箱就十二支酒，然后呢他就分配说哪个地区是给你几支几支，然后 DRC 酒庄的 DRC 酒在那一箱里面就一支。
哇、wow.
对，所以呢
怎么做法跟卖裸钻一样，就是犹太人把它发出来以后I don't care， 你就是要一整包不能 cherry pick， 对不对、
yeah. bundle dealBundle deal， 然后那个是那个还抢破头的，那个我前一阵子还有想办法要说服一个朋友说，那个最近这一批的 DRC 真的不贵，你要不要考虑买三箱？
一箱多少？
他就没有理我，忘记一百多而已啊，台币了，才一百多而已。
那问题是你是不是策略不对？你给他的策略是什么？
我给策略没有，我先跟他说，这支酒真的非常值得喝，可是我知道它很贵，所以呢，我的建议是你一次买三箱，然后呢，15年后你把两箱卖掉，你那个就是因为它的价钱是倍数成长的，就一般是这样子，所以你15年后再喝你买的，反正你刚买的时候你不可能。就打开喝了，那个是要成年的，所以15年后的时候就喝得很爽，然后喝免费的，所以这个是小弟小小贡献这样子。
是，
那他没有理我，所以我不太确定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还是他想买六箱？
哦、OK， 好，下次去他家的时候默默的去查一下这样子。Anyway， 好，那这个我只能说，大叔长很荣幸，真的认识一些愿意分享的好朋友，因为这都是别人的酒。那我们回到子谦，你喝过最贵的酒是什么？
我喝过最贵的酒，在价格上，在他曾经卖过的价格上，应该是可以，应该算是有超越 DIC。它是波尔多的一个车库酒，它叫做 Liga Fetter， 然后2015年分这个年份是那个时候卖到30,000欧元。
哇
哦，
是
一不过它其他年份我看它的价格应该是有。比较回来，就是在回到一个可能
31,000而已，
没有没有，就是几千欧这样，几千欧可能就是新年份的。对 Chris 差不多这样子。
不过请教一下，就是说为什么15年 的那个 Vintage 那么贵， 是有什么特别原因吗？因为一般酒的
先说这个酿造这个酿酒师好了，它叫做 Lowry Basket， 然后它其实它并不是波尔多非常有历史的酒庄，它是2000多年的时候才开始的，但是它做一些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它在格拉夫地区，就是格拉夫而已，还不是 Pesac Leonio， 就不是那个最高级的 LC。
是。
然后它有几块地，几公顷而已。然后它的种植密度非常非常的高。每公顷2万株，
哦，
非常，我觉得一般人是非常
无法想象，是，
你就想象列级波尔多一般左岸列级庄大概是，8,000-9,000，你就已经算它是高密度的了。
是，可是它这样子的种法，它的 yield 应该也没有增加吧？就它还是同样
的
yield，
非常非常低，
对，非常低嘛，呀，
对，就是我们在讲葡萄酒的产量的时候，我们的单位是每公顷多少百升， 这样子。那一般左岸的叶子庄可能30-40都不错，这样子。就是已经算是很低了。当兵的话就是很高很高。那它是5-10。
哦，
所以现在它的数字都是一个非常夸张的程度。然后它做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它在富裕一些非常古老的葡萄品种。所以它虽然说也种 Cabernet 跟 Merlot， 可是它有很多，比如说像是 Gaste 啊，还是其他。我们很难说出名字的品种，
是是，
就是这个品种是在19世纪根瘤蚜虫之后，就几乎
就没有种了，是是是，哇！
那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要回归这个灾难之前法国的品种或者波尔多的品种应该是什么味道这样子。
所以他的。sorry， 那所以它的 rootstock 是美国的 rootstock 吗？还是它连那个都
没
有？
没有 rootstock，
真的。
这个叫做法文叫做 fond de pied， 那它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做法，因为根瘤蚜虫它就是现在如果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熟悉这一段，就是根瘤蚜虫它是在19世纪的时候从美洲大陆传到欧洲的。那美洲大陆的葡萄它是可以，它的根是可以对抗这样子的虫害。可是欧洲的酿酒葡萄品种就是 Vitis vinifera 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对抗这个根瘤蚜虫，所以根瘤蚜虫一传进来之后，就几乎欧洲的酿酒葡萄园是几乎
全部死光这样。
对，所以其实很多产区都是在那个时候19世纪之后才奠定了现在的风格，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重新思考了他们要种什么样的品种，
是
或者说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变成 Cabernet Sauvignon 跟 Merlot。
不，那个，没有，不好意思，我插一句，因为我们接下来还会讨论到种葡萄的这件事情，可能有些细节在那个时候讲。不过我很好奇是，你说你喝过嘛，所以你有感动吗？2015年那一支，
我有感动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OK， 那请说，我们喜欢复杂问题。
它是一个品质非常非常好的酒，就是我们一般我们在学品酒的时候，你要分析这酒的品质，你要看它的强度啊、复杂度啊、平衡度啊、然后长度啊之类的，它全那个应该全部都是满分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在风格上非常特别，因为它用不同葡萄品种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喝，我想看是什么味道，就是很非常强劲的那种雪茄中药材的味道，然后烘烤的味道、薄荷的，就不是现在主流大家喜欢那种比较 fruity 的味道这样，然后单宁很强很滑，但是可能不是一个我会想要买的酒啦，但是如果是 collector 想要各种不同的，你要有收集历史跟收集不同滋味的话，应该会很有兴趣。
哇，所以那就是你说那是2015年嘛，所以例如啦，2014年或2016年，就是它前后的你喝过，所以是它的酒的味道是类似的吗？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讲价钱了，可是就是说他其实他每年出产酒就都是走那个风格的吗？
然后他风格是一致的，但是他其实他每年的葡萄品种会蛮不一样的，因为就他每年用的比例都不太一样。
比例是
酒都会取不同的名字，就是有点我觉得很像木桶的那种行销手法，那木桶是每年都比较花钱嘛，
是
每年
不同画家，
比如说2011年叫做梦想，然后2010年叫做Marriage， 婚姻之类的，它名字叫暴风雨，所以它每一个名字都让你很有想象。
哇，好，下次那个去波尔多的时候应该去拜访一下那个呀。好，那所以其实就是蛮有趣啦，因为其实大家喝葡萄酒的时候，某种程度大家都蛮好奇说，那个最贵的酒到底是，因为我们在讲的这边其实我还蛮有信心，这个就是你最贵的酒大约是 这个 level 这样子呀。可是话又说回来，醉过酒不表示那是最有印象或最有意义的酒，因为就以我个人的角度，不管是刚才讲到 Pet Who 还是 DRC 这边，我不是说不好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对我有意义的酒，其实都不是最贵的酒这样子呀。那我这边也我刚才跟那个子倩也稍微讨论啊，没有，等一下，我们应该先请那个大主甲讲一下你最有印象的酒，最有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意义的酒是什么呢？请说，请说。
对，因为我可能要郑重的讲一下，就是说 memorable 这个字就是说最有印象的概念，最有印象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就让我想到，因为那天大叔长在问说，我最有印象的酒，我说其实真的好酒也喝很多，但是因为真的酒不是我的强项，那我一般来讲有时候比较不好意思，就是说觉得说哦，这个好喝跟那个没有那么顺的那种很大的分类了。不过那大学时代刚刚去东岸读书的时候，就是那种刚刚离开家里，然后突然觉得都没有人管的状况之下，大一的那个秋季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哇有喝酒这回事，然后就很容易被骗，你知道，这见识不够广，就听到有酒就跟人家去了，就是我记得是秋天大概10月11月吧，刚刚开学，然后就跟人家去那个兄弟会，然后他们就会就是要叫大家一起过来同乐嘛，觉得说哇竟然有香槟，其实那个时候可能真的见识也不够广，也不知道到底是香槟，像回想那时候讲是香槟呢，应该就是气泡酒啊，因为最近也刚学到说香槟跟气泡酒还是有差别的，而且在俄罗斯也不能乱用这个字啊，所以就说哎还蛮好喝的，然后就是那个你知道吗，灯光美气氛佳，然后就 连喝好几杯，然后又甜甜的，就也 不太会踩刹车这样子，然后就当然就是喝到爆，这个就所以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那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的视线，然后喝得烂醉，然后要自己处理自己，所以就小小的痛苦，然后就跟着室友这样子互相那个扶持，那个一婆一婆的，我不知道是谁在婆了，一婆一婆的回到自己的宿舍，然后就要开门，然后隔壁的同学说你还好吗，我说我不是问题，但是你门可不可以把它定住
门在动
对对，是门在动，不是我在动这样子。然后重点是第二天那个睡到 过中午以后 才起来，然后其实饭也真的吃不下，所以就跑去看电影，然后其中又有一幕是那个女主角那个要去闹一个场合，就 把一支香槟拿出来，那摇啊摇晃啊晃，把它打开，然后我跟我的室友就看到那一幕就觉得突然有一点作呕，对，所以就那个荧幕上的那个香槟在那里摇动，然后我觉得我的胃也在摇动，这样，所以是不是非常好的画面，但是现在想想还觉得不是美好，但是就觉得说哦，因为大学的时候确实有小小的疯狂一点点这样子，所以
我们都年轻过啊，
是是是是是，但是没有办法跟现在年轻人比了。
哎，子倩，你为什么像那么高兴？这个阿伯们真的是年轻过的，OK？ 好，那我们轮流讲。那个子倩，你要不要选一个让你最有印象的酒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问题不同时候问我都有不同的回答。
是是。
对，但最近的话，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去拜访一间在罗亚尔河的附近的小酒庄，叫做 Simon Soda， 那是一个那个现在那个酿酒师的名字，他跟我差不多年龄，就是其实我们是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直很想要参观他的酒庄，但他就一直，我觉得他好像一直在思考说他跟我到底是我们到底是朋友关系还是工作关系，这个东西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他就变成 就他就是一直都不太想回我这样，可是我觉得我们交情很好，你为什么都不太想回我，就是这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你让我去参观？不过最后他还是就他让我去了，而且他让我非常非常的惊喜，就是我们一样，就是跟一般的参观组装一样，我们在同边试营，然后他一个一个讲，他讲的非常非常仔细，就是他最近试了什么新的容器啊，或者是说他在尝试怎样新的酿酒方法，用什么不用什么，就听得津津有味。这样子，然后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想说已经结束了，非常非常感谢他。然后没有想到，他就突然就是拿出一篮葡萄酒，你知道在酒庄那种一篮就是很像啤酒瓶那样子，他里面很有八瓶，对。然后他就说剩下的酒我们去葡萄田上喝吧。
Wow,
然后就超级，他就带我，然后就我们就开着他那个葡萄田那个很旧的车子，然后他就跑到第一块葡萄田上，他就说哦，这块是我爷爷种的，然后你看这块葡萄田它的土是怎么样，它的气候是怎么样，而且他完全不是用那种很观光的说法，他就说这里其实有什么问题，然后会怎么样，我们以前觉得怎么样，然后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就在那个地上就直接喝那一块地产的酒。然后那时候我们参观是从下午开始参观，然后好像八块田差不多就一直喝到天黑，天完全的黑。
哇，
我觉得超级棒，我就一辈子都不会忘。
是是是是，就不只是酒好喝，而且是就是跟酿酒的人也是一个朋友，就是一个更深的一个 connection 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它完全不是官方的说法，他就说这一块是我自己认为我们最有潜力的葡萄田，我们现在酒还是这样，但是我认为它以后会更好，所以我挑这块地是我跟我老婆求婚的地方。
哦，
哇，
把你当自己人在跟你解释。
对，而且还有几块地我不是喝九几年的酒了，就是以那个产区来说，通常喝到1990年的酒算是已经很老，而且市面上就找不到了。所以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经验。
就是他自己酒窖留下来，叫做他 top up 用的这样子吗？
他不卖的。
不卖。OK， 不好意思。
top up 的酒一般酒庄都是用给客人试饮之后剩下的酒。
是真的吗？
对，
我不知道但因为书上都说他们另外有存哦，是吗？书上都说他们另外有存啊什么的，
不需要这么虚假，就是这样。我的花酒非常多，然后就是酿酒，就是会有些酿酒是要说像烹饪一样，就是你看这个进展，然后你觉得你可以在里面加入什么？那加入什么？其实真的不一定要是同样一块地块，然后或者是或者怎么样另外做，就是。所以你觉得你现在身边有什么酒加进去是 OK 的，你就把它加进去，这是没有问题。其实我之前在波尔多的酒庄，就男酒庄工作，其实我们是你剩下的酒也是倒回桶子里。
真的吗 ？No way！ 这个我们下次我们要整理出一系列的 Q&A 这样子，把这个酒庄的秘辛。天哪！
这个还不是正秘辛的，就是
请大家
其他东西，我就先不讲。
请大家期待，我们就只能这么讲。对，那那我这边也讲一个，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接在那个子线之后，这个故事就没有那么帅了。不好意思，那这样的话我讲两个，那可是短短的讲，就是说一个是那个 La Chapelle 的酒，不好意思，你那个子健可以讲一下那个La Chapelle， 它是在北龙河，然后它为什么叫教堂，是因为它那块田上面真的就是有个小小的教堂，然后里面是很长的故事。那这支酒对我的意义其实是这个时候就是还是回到，就是说我真的非常幸运，就是刚才讲到什么 DRC Pet 2的，就是有朋友愿意开给我喝这样子，一起喝了啊。然后可是就是 我喝酒的经验有一段时间，我后来其实是有想要放弃喝葡萄酒，不是说什么身体不好还怎么样，其实 我是没有那种盲饮，没有那种牛饮的这个习惯了。可是我后来就觉得酒是还蛮无趣的，就是这些味道，然后就是 没有什么，就是以前酒是喝葡萄酒是快乐，可是就一段时间觉得很无趣，就是没有感觉。是，可是我喝就是因为喝到那个 La Chapelle 的这一支酒，让我又重新燃起我对葡萄酒的感觉。就是说我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它一倒出来的味道，它就基本上每三十分钟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一直在变，然后两个小时后三个小时后还是在变，然后我又换不同杯子，就是你就够机车的话你可以换杯子，换杯子的味道又不一样，就是很迷人。然后呢，味道就是一个让我很想要去说哇，原来我都忘记酒是可以这样子。
嗯哼
，那所以就是这个是这个是从一个纯粹消费者角度，这个是说实话，我到今天还记得那四五个小时那个酒的味道，就是这个是就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也重新唤起我对这个葡萄酒的。当然是喜好啦，可是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说其实这个不是说哦，就是钱的问题，这个就是哦，你用什么酵母，你用什么桶就怎么样，它其实是就感觉上是我在听酿酒师或者酒庄在讲一个故事哦，所以这个对我印象真的很深刻。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是一个拜访酒庄的故事，也是类似，就是在维也纳有一年，我姐姐去受邀请去维也纳爱乐厅演奏，那当然就借这个机会去那边。其实我是要去听歌剧的啦，不过听歌剧一点就是晚上嘛，早上要做点事情，所以我就去一个那个 Weingutmeier， 它是大家如果够老的话，在80年代的时候，奥地利有一些酿酒的丑闻，他们就是反正就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然后所以有蛮长一段时间不要说世界啦，就整个欧洲大家是不太买奥地利酒的。那 Meier 是这个庄主，然后他基本上比较是就是地头蛇，然后他的带领着奥地利的各酒庄走出一条新的路这样子。那所以那次去的时候，就是去，当然他是很有名啦，我想网页上大家都可以找到他，然后就去他酒庄那边拜访。然后维也纳的酒庄有个特色是除了酿酒之外，他们都还有卖吃的，所以就那边又吃又喝哦。然后当然就是有机会跟那个 Hermia， 就是庄主，老庄主，就是 他英文是非常好的啦，然后他的女婿是好像是美国人还是澳洲人，就讲其实就是英文是母语的，然后我们就聊起来，就当然他没有讲那么细，可是就是他就讲到，他就聊到高兴到他就带我到那个他私人的酒窖，然后说哎，这酒很好，这酒还不错，然后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当然后来也是他也就是他有当然有跟他买酒啦，这个就不用讲。可是这个比较小小自豪的是说，他是有一些是他自己私人的留下的酒卖给我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所以很多这种好喝的酒等等，其实真的不是钱的问题，
是特别是搭配那个情境，我相信大家对那个味道的感觉都还能够很清楚的记得，也许时间会流失，但是在那个有个连结，所以它那个记忆就真正在我们的大脑里面被活化了。
是。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喝过最好喝的酒也都是在酒庄喝的。
那
很多原因，可能酒在酒庄里面的时候还可能还是活的，或者是说真的是
新鲜，
就是那个真的
是是是。
不过像你刚刚说，你喝那个 La Chapelle，你觉得好像那样子是在对你说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的厉害的酒。
嗯，
这酒它会自己说话，你不需要一个旁边的人一直跟你讲。
是是。
呀呀呀！而且我就说，我觉得不只是说话，而是它是讲。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因为我们之前有讨论到那个自然酒 Sebastian 他的酒，就是说因为现在酿酒技术你可以说你要什么、哦、就这边酵母用什么那个用什么桶等等等等， 你也是讲一个故事啦，可是那个就变成是一种工业酒、哦、你就是一个正规正矩的，可是一个好的酒对我啦，就是它其实讲的故事是有头有尾，然后中间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觉得其实能够喝到这种酒，我一直觉得就是很有荣幸这样子。
嗯，
呀、yeah, ，对，好，那子倩，你还有什么 memorable wine 你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嗯。我也有一些像你这种经验，就是它酒本身就是非常非常好这样子。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我喝过的 Chateau Hayas 的2007年份，是一个很好的年份。然后，这个情境一般，但是这个酒本身它的味道就是好复杂，然后又很强劲，很强劲，可是又很轻柔。
嗯哼哼哼哼，
对啊，所以
那小朋友对我的意义是就是他唤醒，就有点类似这样，就是他就是让我回忆起我开始喝葡萄酒的那种快乐，就是哦哇呀、yeah, 就这个呀、yeah, 对，它是一个新的不是好坏的境界，这是不同的境界，然后就是一个呀、yeah, 这个是对。可是呢，因为是阿伯们嘛，所以我们还是要问一些很俗气的问题，因为刚好那个子倩是酒界的人。所以，
不要问我阿
伯
的问题。
对，就这个时候要逼你讲，没有，因为我讲一下那个，就说酒的价值，我相信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啦，有很多，你这支酒可能是因为上过太空所以很贵，还是说你就是非常非常少。所以很贵，因为其实、哦、我们应该稍微 pay respect， 就是我们一直都没讲到。另外一个也是超级有名的叫 Screaming Eagle、okay. 那个 是美国加州的最最最最最难买到的酒这样子，那个是它是一个 allocation system， but anyway， 因为主要是因为那个我也没喝过，所以我不能
我觉得 allocation system 或者是百分之百 mailing list， 它真的是一个把价格冲高的
当然
真的
就是它完全不透明，所以
是
没有办法让任何别人质疑，
真的
就是跟卖钻石一样啊
有啊有啊，那个 我是有朋友在加州，然后因为他的 Screaming Eagle 他的 allocation system 很有趣，是这是他的说法，我不知道 是怎么样，他就说他其实就是他从他那个车库酒辛苦经营开始就去买的人就是有 preference， 然后就从那边开始排。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也是一个很疯狂的喝酒的人，所以他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几十年前就有在排，所以他都有 allocation， 他一年好像是两瓶还三瓶。然后呢他后来就是因为你有这个 allocation 的时候，就是每一年你 guarantee 可以哦，随便就例如啊，就三瓶，你那三瓶就是可以把它卖掉，然后那个钱是很可怕的，就是你连手都不用拿，就直接这样锐线，所以 anyway， 所以刚才讲这是一个嘛，然后另外一个我有听到的是说，这个就是比较没有在注意的人可能没有想过，可是这个听说是真的，就是酒瓶不是酒哦，因为酒就是750ml嘛，可是酒瓶越重价钱就可以越贵。 你有听过这种事情吗？之前
这是一个
基本盘
对， 那是一种很直接的价值感，你拿在手上，你的身体会，你的神手上的神经就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很有价值，
很有分量，很有重量。
最常被使用的就是在香槟啊，
嗯嗯嗯，
而且它当面常常做 Magnum 嘛， Magnum 通常价格都 不只是一般
品的
两
倍，
嗯，
对对
对对对，
嗯，
就是东西越大越重，我们人类就不自觉的觉得它越贵
啊。所以呢，那个 可是因为那种那个买酒的时候，就会有人说你要为什么要买 Magnum， 就是因为它的陈年的时间比较久，可以更华丽。这个时候子倩就说：“
要等比较久啊。”
啊，是啊是啊是啊，可是他就说你反正你都是买 Magnum 的话，你就多买几支，然后以后在三十年后就可以慢慢喝这样子。是，那所以就说其实也这件事情也是蛮好奇，因为之前也跟子倩有稍微聊过，因为他在酒商工作，所以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要说怎么去让酒变得特别贵啦，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学问了。不过就是说，当你有一支酒，拿到的时候，因为你还是要能够去解释这支酒，把它定位啊，它的这个市场上应该怎么样，所以你们都会做什么事情呢？这个流程上，
你说怎么样把酒卖贵吗？
啊，没有，就是有一支新的酒，然后你就先喝之后，你怎么去定位这个酒啊？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价位？就是说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从一个消费者角度啊，我就是喝高兴就好了。
我喝到一新的酒，比如说我去酒展，我试到一支新的酒，然后我要想说我要怎么卖它，是吗？
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你会看什么东西？
我会看很多东西，不过它。这个问题好大啊，哦！我来看怎么切。我会先考虑这个酒庄是不是本身来自一个有名的产区。通常我在酒展我要找酒的时候，我会是有目的的去找的。譬如说，我现在需要一支多少价位的酒这样子。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定我要多少价位？是因为我可能决定说我要卖给餐厅。某一类的产品他们是这样，那我就会去找这样子的酒，通常不是乱试然后就进来台湾看是你能卖给谁，通常是从需求方面去着手。
然后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从定价，因为这种所谓的商业的跟零售又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这些考量都要放进去这样子。是，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其实一方面就是大家都有在喝酒，然后大家有各种不同的经验，有一些看法，那一方面就是比较是闲聊啦，就是说，哎，你喝过什么酒啊，你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至少我个人啦，那相信大家听这个节目也都会认同，就是说酒其实是可以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不见得每次就是要喝很贵的，我觉得酒希望大部分时间是喝快乐的，或者是很悲伤的时候也是可以喝酒啦，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不要开太好的，悲伤的时候不要开太好。
哦，不会不会不会，悲伤的时候就朋友开太好了。哦，没事没事没事，呀呀呀，对啊，所以我想今天节目先到这边，然后我们是谢北时间，我是大叔长，
我是大叔家，
然后你是耶，谢谢，拜拜
拜拜
拜。
哇，很棒的跟子倩讨论到各种酒，然后 说实话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在好像 BBC 吧，就是有讨论到从太空国际太空站下来的酒，那个时候他并没有说那个酒要干嘛这样，然后当然就是四月的时候就有那个新闻出来说他那个一瓶卖$100,000酒，这样，所以我在想，没错没错，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想，那个子倩，来交代一下，这什么东西？100,000的酒到底是什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想说，借这个机会，那也把那个大叔家拉进来讨论，因为 酒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层面，有些酒是拿来喝体面的，那有些酒是拿来喝回忆的，有些酒是拿来甚至那个大叔甲是要拿那种很有印象的酒吧，我们该怎么说呢？
很有回忆，
没错没错没错。
有些是喝心酸的，也有喝心酸的
啊，对对对，有也有是，就是有时候酒的功能真是多样化，而且很有趣的是，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其实酒的同样的一瓶酒，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下是能够做到不同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当然不是只有酒啦，可是。至少对我来讲，酒的有趣，酒的意义其实是比较是这一个。
很好，这个真的是各种不一样的场合，然后人生的不一样的状况的时候，真的可以想到不一样的酒，这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没有所谓的 one size fit all， 对不对？没有说就是最好的、最棒的，只有最合适的。然后最合适那个场合的，
是，对，而且对啊，就是看，而且所以才会说我自己家里的酒，要量要够，因为场合、时间、人是不一样，所以要能够
真的，你这样讲我完全理解了，真的，啊、我的这个 portfolio 太小，真的是我不能每次就是那几样场合而已的。
是，没错呀， yeah, 因为我自己家里的酒是数量是真的不少了，然后当然就开玩笑说那个到时候如果需要玻璃瓶的话，我这边超级多的。是，那所以也希望大家觉得跟子倩讨论的这个是很有趣。那我想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些比较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就一个礼拜嘛，上个礼拜奥运结束是不是？
对，上个礼拜奥运结束了，每四年各地从四面八方来的运动好手们，然后在这个一个暑假里面的两个礼拜的这种竞争，然后这种比赛真的是很美好的事情，我觉得。
是啊，然后当然除了帮自己喜欢的选手加油之外，那就是有一些跟奥运相关的有的没有的资料啊讨论就会出现，所以前一阵子就几天前嘛，就听到一个很有趣的讨论，就是说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还蛮有名的研究，它的主题就是为什么铜牌比银牌快乐。因为我这一辈子也没机会啦，所以就是纯粹看热闹。那他的说法很简单，就是说当你是铜牌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争第三第四名，所以当你争到第三名的时候，你想说哇塞，我还能站在这个凸台上，
是
赚到。可是当你是银牌的时候呢，你就是冠亚军，他说我为什么就手没有怎么样，还是脚没有怎么样，我就差那一步就变成不是金牌。
你一直反复的那个质问自己，说我刚才出那一球为什么没有比较好一点，这样子。这很合理耶。你看，我不知道那个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在争铜牌的时候，我们的小林同学跟那个德国的好手打完之后，那个德国好手是几乎就是那种在地上跪在地上开始痛哭流涕，他到那边拿到铜牌，那个哭我相信是一个喜悦的，
是
非常非常喜悦、喜极而泣的状况。
真的。
然后讲到这个，就是记不记得那个混双打乒乓球的时候，中国队被日本打败之后，然后中国队就变成银牌嘛。哇，那个在升旗的时候似乎有点那个没有那么喜悦的感觉，跟他期望落差太大。
是，脸色不好看，这样子。
是，真的，这种立刻可以得到认证的这种心理学，我是很喜欢的。
是，对。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follow 的这个政治新闻，就是Belarus 是中文什么？
白俄罗斯，
对，白俄罗斯有一个女跑将叫做Kristina Simonovskaya， 她是反正 他就是抱怨了一下他的教练的事情，然后就被抓去机场，要被遣送回国。可是就他后来去在机场那边跟日本警方达到一个共识，然后他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在荷兰受到政治庇护啊。然后他先生家人听说。先生已经过去，家人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一整套的政治庇护，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的是，奥运虽然是，是一个很运动，然后大家是就是很热血的事情，可是他你如果有在看的话，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很多背后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正在发生中，这样子。
对啊，虽然我也知道说这种事情还是常常发生，但是真的就是偶尔还是在被提醒说，这种在这种奥运也好，或是大型的这种理论上是非常非常要去政治化的场合，还是很多政治事件会跑出来。这还是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还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一样，每个国家面临的状况等等。那我是没记错啊，白俄罗斯当年从苏联解体独立出来之后，是不是还是同一个总统啊？
我记得是，就是到现在还是，对，就是他并没有换人，这样子。
是，
所以这个。是 就跟酒一样，它有不同层面，所以奥运也是很多层面这样子。
看你怎么看啊，看你怎么看。
是。然后最后这边要讲一下，那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接下来话题是很有时间性，所以讲到今天我们录的是2021年8月16号。那说实话这个话题我们两个跟就大嫂跟大嫂讲，只有讨论说到底要不要讲这样子，因为其实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件事情是就是这一辈子希望就看一次可是有时候可能不是可能一辈子会看过数次，就是阿富汗现在的状况。今天早上的我是听 BBC， 那 BBC 就说那个塔利班已经进入喀布，就是他的首都啊，然后那个阿富汗的总统已经飞离开了啊。然后我们现在讲一些比较 factual 的东西了啊，所以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美国总统拜登，他大约是一个月前的时候，他们就那时候美国已经说要撤离阿富汗了，所以他说可能会有大约90天的 buffer， 就是那个喀布可能要90天之后才会有一些状况。结果在过去大约一个礼拜吧，就是我这个时候我不好意思，因为中文真的不够好，我也能想到成语，就是说兵败如山倒，
是啊，是
概念。然后最后一个是就是这个 BB 上讲的啦，就是说基本上联合国的各单位很明确的表达他们会继续留在阿富汗，所以阿富汗现在的状况是这样。那我其实很建议我相信很多人不太在意阿富汗这个国家，不过这件事情真的很大，要大家不要轻易把这件事情丢在旁边。我知道这非听起来非常不有趣了。
我的那个大叔讲，应该年纪也够大，虽然当时美军从越南撤退的时候的那一场大戏，我是比较没有记忆，因为那时候年纪也真的是很小。那但是这个前后也就是四五十年就又一次同样的这种格局，这种大震撼就再来一次，所以
是
这个事情对于整个区域的稳定都是有很深远的影响。
是，而且阿富汗就是说，大家如果去，其实也不用太努力，就很容易可以看到一些阿富汗几个很重要的历史上的东西。从想当年大英帝国开始，他们在阿富汗就也是被搞得鸡飞狗跳的。然后我们在20世纪就是那个俄国， 俄国也是阿富汗那边，
苏联的时候，哦，
苏联，苏联，
对对，
是苏联，苏联，然后后来是俄
国，
对，然后现在当然美国也是就是让大家。是还蛮惊讶的，我想输赢是一部分，可是就是说它整个就是整个岛了这件事情，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还蛮值得去考虑的。
嗯，
好，那我想我们这么 heavy 的 topic， 先
还有机会讨论，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之后再来找几位专家来跟大家看怎么看这件事情。那所以在那个之前呢，还是要感谢所有参与，那个制作这个节目的伙伴，我们的音乐是阿贤 Josh 他做的音乐。
我们要谢谢我们自己的制作团队 Ariel、Hannah、Lalisa、Tiffany 跟 Oliver。
嗯，对，然后我们下一集呢，就是那个跟子谦的最后一集，这个时候呢就要买个梗，我想大家中文都听过，没有吃过猪肉，好歹吃过，看过猪走路，那我至少那个 YouTube 上看过猪走路了，可是你，我相信很多人喝过酒，可是你看，你知道种葡萄。种酿酒的葡萄是怎么一回事嘛？所以我们下一集跟子谦就要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在那个之前呢，还是那句话，要逼着你所有亲朋好友要帮我们订阅、打五颗星、按赞跟留言。
这段疫情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也照顾身边的家人跟朋友。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
拜拜，
拜拜。